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有一次，静谧来了，他想寻求对话，像他曾经渴望与安拉对话一样。原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开口向安拉说话了，而且说了他也没有听到回话。当然，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他可以这样和安拉说话。那一晚他感到自己疯了，他竟然在静谧中向静谧说话：如果你在，你向我显现，让我看见你。话一出口，他就怪罪自己，马上停止了。
诗篇121篇1-2节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即使穷死，也要取悦安拉。难得在一个假期中，小梅的丈夫从远处回家了，于是小梅抱着脑瘫儿子搭乘2个小时的大巴也回到老家。她像过年过节一样，一边赶路一边期待与家人的重逢。她已经有半年没有见过丈夫和女儿了，因为穷的缘故，他们一家被分隔到3个地方。丈夫在遥远的地方工作，她要搭上38个小时的慢行火车才能去到那儿，而大女儿又被迫留在老家跟着奶奶生活，而小梅自己则为了每天抱着儿子进行康复治疗而驻守在那个城市当中。但是在城市里，她只能住在最贫困的区域，房子比老家的还要简陋。要不是这脑瘫儿子，她其实生活在老家比在这里要富裕。要不是，哎呀，他又来了。小梅一感叹，就会发现呢，就进入这个要不是这样的死循环思索当中，又这样自怨自艾的自怜起来。贫困确实不仅拆散了他们完整的家，还使他们更加的孤独。小梅一回到家，女儿马上就冲出来黏住她。每次见到女儿，小梅都感到亏欠，但也庆幸女儿没有疏远她。她把沉重的脑瘫儿子像卸货一样卸给老公，虽然她知道丈夫也是劳苦，但她心里总是有那么一点矫情，觉得老公在嘛，就想要被疼爱。当然，她的这份矫情，老公也没有拒绝，一边呢，也逗着儿子玩。这样的日子多好啊，小梅想着，她觉得不如放弃儿子的康复治疗，就让他这样好了，然后他们一家还可以住在一起，他们就不用再分隔三地，还要活在这么穷苦的状况里，可能还会更穷，因为所赚的钱都花在儿子的治疗上面，但女儿，唉，想要个玩具都买不起。如果一家人住在老家的话，再怎么穷也能煮一餐好吃的，买点肉，其他的都家里自己种，不用花很多钱。这样的话吃的也很好，比城市里面美味健康多了。 小梅忙着准备午餐，丈夫呢就修补老房子，家家户户都尽自忙碌的时候，村子里忽然来了一帮人，一看衣服就知道他们是清真寺的人，其中一位是阿轰。小梅从厨房望出去，以为是谁邀请了阿轰来给他们进行祝福仪式，她也没有理会。但是很快呢，阿轰竟然来到他们家里，他自己赶紧出去接待。原来他们是来收取天客，但又说是修建清真寺，还指定每户人要惩治要多少额数等等。小梅她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来清真寺修建募款的呢，还是来收天客呢，或者两者是一样的吗？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毕竟那是神圣的款项，也是涤净财富救济穷人，这道理真好，但他感到酸溜溜的。如果他财富有余，他非常乐意捐助，但如果他也是需要被周济的人，他会期望自己能成为天客的受益人，那也是真主对穷人的祝福，不是吗？他们已经不能再向银行借钱了，只能冒险向这些利息高的贷款平台借钱。小梅不敢冒犯安拉，但其实她很难过，为了天客，他们再度欠债。